瑞馨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无残疾的侍奉者，尼克福泽。无残疾的侍奉者，尼克福泽。好，今天的经文谈到什么呢？谈到说，神告诉这个亚伦啊，说他的后裔凡有残疾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食物给神，所以残疾的不能做祭司。那今天我们如何应用在现今的新约时代呢？当然指的不是身体的残疾，而是属灵的残疾。那呢，尼克福泽呢，他本身呢是198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然后呢他的名言是没手没脚没烦恼。好，那今天来看他跟他儿子的一个报道。我爸爸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立刻负责的父子真情告白。澳洲知名的布道家立刻负责，因患有海豹之症，天生没有四肢。即使先天四肢与多数人不同，但被其生命感动的人超过数十亿以上。他被誉为活着的雕塑，被神背着的人。在他身上，人总看见乐观的力量大过困难。立刻福泽的爸爸包斯里是一位牧师，即使身为牧师，也曾难以接受生来及缺少四肢的孩子。他回忆到，没有谁会预料到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心中最强烈的情绪竟是无尽的哀伤。他也曾怀疑自己能否有坚强意志来养育尼克，原本该像个男子汉，他毫无怨言地扛起重担。但他说，在当时眼泪的帮助更大。有次包里斯读到天使告诉同龄玛利亚会产子时，玛利亚竟要表示不可能，但天使却告诉他，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保里斯便开始相信神，即使赐给他这个孩子，会借给他力量把他养育长大。夫两人就开始努力，把立刻当作正常孩子对待，为他建立充满爱的环境，并告诉他，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你可以做什么，所以你就尽力去尝试吧。他们勇敢真诚地面对未知，成就立刻好的不像话的生命体验。立刻胡泽也曾说，每一个障碍都是鼓励我去尝试新事物，从未知学习的机会。立刻胡泽妻子宫田佳苗，两人的梦想都是拥有大家庭。当立刻看见照顾小孩子的压力都落在妻子身上时，于是不忍心之下便对妻子说，我们不要继续生孩子了。没想到妻子反倒是坚定地对他说，我觉得我还生得不够呢，这也是我嫁给你的梦想。宫田佳苗说，我以身为他的妻子为荣，也以有他做家中的头为荣。他对生命总是充满着期待和永不放弃的尝试，令我如此疯狂地爱着他。近日立刻胡泽也发文向妻子表达感谢，我有任何人都梦寐以求奇妙妻子，我们拥有四个珍贵的孩子，也为此每天感谢上帝。而当他们大儿子 Kiyoshi 面对同学父亲异样的眼光时，他选择在课堂上勇敢地向大家说明，我爸爸是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的，因为上帝对我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安排。即使立刻因不能用双手拥抱孩子而有所遗憾，但孩子总乐意去拥抱不到100公分的他。 而这样的身高优势反而可以让孩子再自由地拥抱他、亲近他，立刻表示能拥抱多久多紧不取决于我，而是孩子，而这些都是我收到过最好的拥抱。好，这是基督教今日报对他的报道，那看了有没有令人很感动呢？立刻福泽他的名言是没手没脚没烦恼，那我们这一群有手有脚的却充满了烦恼。所以今天要来谈无疾的侍奉者，谈到祭司不能有残疾，那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是预表着这个属灵上的，属灵上的。好，那就来好好听听今天的真心话信息，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没手没脚没烦恼。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1:16-24，55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祭司是无残疾侍奉者，祭司是无残疾侍奉者。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21:16-1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害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21:16-24，主要讲述神对选立祭司在形体上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若在形体上有所缺陷是不可能担任祭司的职分的。有残疾的人、瞎眼的、瘸腿的、塌皮子的、肢体有余的、折 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眼睛有毛病的长癣长疥的或损害生殖器官的不可担任祭司的职事。亚伦的后裔若有任何上述的残疾都不可在耶和华面前做祭司，但却可分享祭司的食物。圣的食物就是祭司从平安祭所得的份，至圣的食物就是从别的祭司所得的份。献祭的祭司必须没有残疾，因为他要代表我们无玷污之大祭司基督的形象。从中我们就明白，一个服侍神的人在生命上必须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完整。如果生命上有残缺，特别是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不能让这个人去摸服侍的事。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身体有残疾不可做祭司，身体有残疾不可做祭司，
就是在生命的见证上分别为圣。身体有残缺的不可以做祭司啊，这个是这边我列的一个表格啊，这 我很多年以前讲过。那这次这个表格我从那个Bible Point 里面发现他们也列出来了，但是我把它里面很多的改回到我从前讲的哈，那个这是我的一些的体会。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灵异解经哈，那个不应该讲灵异，诗意解经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因为所有圣经上的解释，它第一层的解释永远是按照字面的。但是在字面的背后有一些有属灵的含义在，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体会的。像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他决定不是只是比喻上字面上的意思，他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在。例如说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他不是只是有兴趣在当一个农夫告诉你说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会怎么样落在这个荆棘里面会怎么样，落在好土里面会怎么样，这是 common sense everybody knows。 所以你光从字面上去了解，那只是字面的了解。所以主耶稣就帮我们解释了透过这些字面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荆棘是讲到世界的思虑、今生的烦恼、世界的贪爱等等那土浅石头地上这个土既不生发苗很快等到日头一晒就枯干了，主说极致未到受的逼迫所以主耶稣都把它加上了一些的解释所以像身体的疾病像瞎眼，当然这里所有讲的的确是对当时的祭司，你如果瞎眼不可以当祭司你如果瘸腿不能当祭司，那不是主耶稣 discriminate， 这是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有这个要求。就着旧约来说字面上的，就着我们今天新约在应用上，其实很多的东西是指的我们属灵的情形。像我讲瞎眼，主耶稣碰到真正眼睛瞎的，主耶稣差不多都医治他们。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说，眼睛是心里的光，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明亮，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昏花如果 你的心黑暗的话，眼睛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然后马太福音23章，当主耶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的七个祸的时候，祸灾祸灾，讲到法利赛人七个祸，从前这个里面六次责备法利赛人，最多的责备是什么你们知道？假冒为善，排行榜第一名的，在讲七灾的时候有六次提到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第一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讲了五次是什么？就是瞎眼。他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难道主耶稣是讲字义上说这个马上对不起我不应该指哈，这是指地好了哈，你这个法利赛人是真的瞎眼吗绝对不是指的他肉身上的瞎眼，是指他心灵的瞎，对不对？然后六次的责备就说你这是瞎眼领瞎眼的所以主在这里讲的瞎眼都是指到他们心灵上属灵上的昏暗，基督来的都不认识神的救恩都不认识，所以这里是指的肉身的疾病。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是把我个人的领受，甚至我读到一些前辈的书，综合起来参考起来几个很好的解释，他列了十个啊，我们没有时间都讲哈，但是我只是提几个例子。像刚才讲到的瞎眼，就是你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旨意，你看不到你该看的。昏暗，活在黑暗中啊。那瘸腿，瘸腿就是你很想做，但是你做不来啊。你很想走，但是走路很辛苦，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我真巴不得我能够到达那里去，但是我做不到。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形哈。
好，余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呢，尤其谈到祭司的残缺呢，有十点哦。那特别是要能够有属灵的应用哦，属灵的应用哦。那这个属灵的应用呢，都是参考这些解经家，就是之前的前辈他们的看见。那基本上西山林兄呢，跟余宏杰老师的看见也是差不多的哦。那呢，主耶稣呢是最会应用比喻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担任祭司需无残疾，担任祭司需无残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残疾的人不能担任祭司，对我们今天神的工人有何启发呢？经文中所列举身体的残疾表征，服侍神的工人不当有生命的残缺，特别指的是生命的残缺。当我们属灵眼睛被开启，看见自己生命的残缺，就会更渴慕得着基督那测不透丰盛的生命。好，第一个谈到眼瞎的，这个呢，眼瞎的呢是表征什么？表征缺少基督做光照，因为缺少属灵的视力与洞察力。保罗，属灵眼睛要被打开，才可以进入真正的服事。第二个，瘸腿的，这个表征什么？表征缺少基督做生命，因而不能行道，被宗教之灵所捆绑，就如法利赛人能知不能行。第三个，塌鼻子的，鼻子有残缺，这也包括了五官不完全，表征缺少基督做属灵的知觉、嗅觉、听觉、视觉，因而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全人读经指的是默想导读经文，靠着神快来突破我们里面属灵的障碍，运用我们所有的五官。肢体有余的，表征在发表属灵看见超过基督的教训，我们应当留在我们的限度里，我们限度就是基督。这个呢，比如说有人说说方言是进入属灵征战的钥匙，吹角可以带下征战的能力，这些都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第五个，折手折脚的，表征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手不做主公，脚不做主的道路。第六个，驼背的，表征什么？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只是弯腰驼背看属地的，不抬头挺胸看属天的。第七个，矮矬的，表征在生命的长大上缺少基督长成的生命，还是属灵婴孩，还是喝奶听恩典的道，不能吃干粮走十字架的道路。基督是生命，十字架是道路。第八个，眼睛有毛病的，表征嫉妒人的红眼，扫罗以红眼嫉妒大卫，大儿子以红眼看待小儿子，这都是眼睛有毛病的。第九个，长癣的，显示慢性皮肤病，表征传染性，传递异端假道、成功神学、恩典神学、灵恩乱象，这些传递如同毒疮，越烂越大。第十个，长戒的，表征生命里的恶毒、诡诈、假上嫉妒一切毁谤的话，源头就是从撒旦而来的。十一个，损坏圣子的，表征缺少精力做生命，以致属灵生命机能受到损坏，不能正常运作， 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服侍，而是靠着自己老肉体在服侍。但愿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明确的看到属灵的原则，也求主借着圣灵赏赐我们恩典和能力去守住这些原则。这个我觉得是挺精彩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如果你有意见的话，你来看看这个无残疾的侍奉者尼克福泽。无残疾的侍奉者尼克福泽，好，我们来看他。好，献祭的祭司必须没有残疾，不是歧视残疾的人，这是代表我们无玷污之大祭司基督完美的形象。祭司要像被献祭的祭牲一样，必须是没有残疾的，这样才能够预表基督的完美。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他的身体的残疾不能拦阻他活出基督的丰满。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谈的是属灵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我们来看看尼克福泽，没有身体，没有因身体上的残疾而剥夺了他高尚祭司的特权，这就是一个例子。他天生没有四肢，用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诠释为主而活的意义。他在童年饱受嘲笑，曾试图的想要结束生命，最后选择活着。他突破了身体的极限，成为被神用的神迹的器皿。他的脸上永远带着从神而来的自信和微笑。他立志成为一个演说家，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每一个人。他迄今已经访遍了全球，成功演讲数千万次，让无数的人感动和折服，见证他所信仰的他神是他的力量、勇气、蒙福的源头。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回馈这个世界，用爱去温暖每一个人的心灵。他有一个重要的人生信条，是永不放弃。没有双腿也能勇攀高峰，没有双臂也能展翅飞翔。好，这是尼克福泽。那我们再来看哦，这个他的这个名言，我们来看来他的名言呢、哦。我们看尼克福泽经典语录。好，我们来看他的经典语录。好，在他的经典语录里面呢，人生最可悲的并不是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人们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来，但如果我们只挂念着想拥有或缺少的东西，而不去争取所拥有的，那根本改变不了问题。真正的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以他这谈到了最可悲的不是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的希望跟目标。好，来，再来，这个要想过一个不设限的人生，我们需要，如果你想要一个不设限的人生，好，这是他的语录啊，强烈的意识到生命的目的，要有不可磨灭的希望，对神的无限大能有信心，喜爱并接纳自己原本的不完美。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要有勇气的精神，愿意改变自己，愿意信靠神的心，渴望服侍他人的机会，有服侍他人的使命。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经典语录。我们这些人怎么样生来就是像残缺的眼瞎的塌鼻子的，没有属灵嗅觉的，哎呀，让我们一起来跟主呼求吧。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欠缺的并不是身体上的残缺，我们的残缺是属灵生命的残缺。今天我们到底是缺少了什么呢？
有谁知道我的苦难？
跟主说，有谁知道我的苦？
有谁了解我的重担？
有谁了解我的重担？
我所经历的，
我所经历的天酸，
只有我的神，
只有我的神最清楚。
主你知道，
你
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
主你明白我的渴望，
主你明白我的渴望。
苦难是祝福，
苦难是祝福，
苦难是恩典，
患难是恩典。
我被我的十架跟随主，
我被我的十架跟随
主。神的道，我们是瘸，我们是眼瞎的，我们的属灵眼睛没有被开启，我们是塌鼻子的，没有属灵的手，我们是折手折脚的，我们有手有脚却满了烦恼，满了重担，我们是驼背的，我们整天低头捡钞票，整天就看属地的，不能抬头挺胸看属天的，我们是矮矬的，永远像是个属灵的婴孩，眼睛有毛病，得了红眼症，又是彰显的，又传递负面的，传染给别人的。主耶稣，我们这么残缺的生命，我们只能来跟你呼求。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话语的洁净，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加力，借着圣灵的浇灌，每天的充满。主，此时此刻你来医治我们的眼下，医治我们全体，医治我们塌鼻子，医治我们肢体有余，折手折脚，驼背矮矬，眼睛有毛病，彰显长见，而且身子也坏掉了。主耶稣，你可怜我们这群软弱的人，我们至少我们愿早晨起来灵修，来追求圣洁，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主耶稣，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愿你的生命来充满现在正在敬拜祷告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带着你的生命来侍奉你，像尼科弗者一样，他虽然没手没脚，他没烦恼，但是我们这群有手有脚的人为什么充满了烦恼跟重担呢？因为我们没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没有希望，我们只是用嘴在跟随你，我们并没有用心在跟随主。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那我们今天学习到什么叫做无残疾的侍奉者？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耶稣，你听我的
祝福，没手没脚没烦恼。
耶稣，
你现在还充满了烦恼，充满了重担。
耶稣，
有手有脚却不能服侍主吗？愿今天无残疾的侍奉者尼克福泽在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追求主耶稣那测不透丰富的生命。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你是我随时的伴。